好，我们继续来看第十九章后半段的经文。我先来为大家诵读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哈。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先问大家，这个骑白马者是谁？几乎都没有任何的争议，对吧？为什么没有任何的争议？我告诉你，几乎每一个形象的描述，在启示录之前的经文都出现怪在了基督的身上了，对不对？前文提到受邀参加羔羊婚宴的人是有福的，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一个意象的画面，描述一位骑白马者到来。你看哈，首先是天开了，骑白马者出现。在圣经当中呢，描述天开了，看见天上的异象，几乎都是在看什么？神的作为。在旧约以西结是这样，对吧？在新约启示录，在斯提凡那里也是这样。在福音书当中，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也是这样，对吧？在启示录当中也是这样，天开了，表明的是一个天上的景象向人间打开，向人间展现出来。他骑白马，他的名字叫什么呢？诚信真实。哎，各位，当然人世间你可以给你的孩子起名叫诚信真实没问题，但你圣经当中一提到他的名字叫诚信真实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几乎除了神之外没人能担得起这个名字。为什么人都不诚信，人都不真实吗？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谁审判征战能都按着公义啊？除了神之外没人，对不对？所以他眼睛如火焰，启示录第一章出现过了。头上戴许多的冠冕，也出现过了。又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你知道上帝知道所有的东西，但关于上帝的事儿，有一些事儿除了上帝自己之外没人知道。所以很明显，就这些限定词一直在告诉我们，这就是神啊，这就是神，对不对？那当然，这个神的形象，羔羊基督的形象呢，在这里，前面有很多形象了哈，有大祭司的形象在金灯台中间行走，有犹大支派的狮子的形象，有被杀的羔羊的形象，这里是一个什么形象？要不举手了？OK， 这里是一个我。这里是一个战士的形象，对吧？很明显这是一个战士的形象，骑马嘛，弥赛亚在这里骑着马准备发动一场战争。接下来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他是在战场。为什么？穿了溅了血的衣服，对不对？当然他的名称为神之道，那就更明确，就是指耶稣基督了，就耶稣基督叫神之道，对不对？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的名字就叫神的道，对吧？这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当他去征战的时候呢，说天上的众军也怎么样，骑着白马。请注意哦，不仅他一个人骑着白马，天上的众军都骑着白马，并且这众军是谁呢？ 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哎，前面刚说了，对不对？谁穿细麻衣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其实就是指圣徒嘛，就是教会嘛。你看，教会跟着他一起骑白马，身骑白马啊，不是走三关的吧？是穿越这个世界啊。然后又白又洁，跟随着主基督。然后为什么说是战场呢？因为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哎，这个形象出现过没有？出现过，前面启示录当中说过，对不对？用他口中的利剑击杀他们，审判他们，对吧？这个形象出现过吗？在启示录的第对哪个教会说的话？七教会当中的某一间，对不对？哦，我忘了，大家回去翻就可以。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出现过没有？如果我没记错，出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那个男孩将来是用铁杖管辖列国的，对吧？这个形象出现过。踹全能神烈怒的九杖，哎，这个出现过没有？
有，
也出现过，是十几章，我忘了，反正这个形象真出现过，是耶稣基督，对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收割的那一章，对吧？收割麦子和收割这个葡萄，踹这个烈怒的九杖，对吧？
十四章，
对吧？对。好，所以，并且最后他还怕你误解，十六节说他衣服和大腿上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很明显。当然就是神了，当然就是耶稣基督了。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好，那我们细致的看了经文对他描述，可以确定他就是神，他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啊，但是你发现没有，他在为我们赢得胜利，为什么？你去看这场战争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场战争特别惨烈？没有吧？啊，多么打得多么天昏地暗，跟魔鬼撒旦大战三百个回合，没有吧？完全没有。为什么？就是也压根儿不用打，压根儿不是说大战三百回合，就直接用口中的利剑击杀他们，直接踹九杖就可以了。这是表达什么？就他完全是直接胜利，就直接得胜，对吧？直接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就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上帝跟魔鬼撒旦征战的打大战三百回合哈，没有的事儿，压根儿不需要大战三百回合。好，这个对我们的安慰是什么？当这一位救恩的元帅，这一位万军之耶和华的形象，这一位弥赛亚的战士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别忘了，我们是骑着白马跟他一起的，经文描述的，对不对？我们是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骑着白马跟他一起的，这表明他的胜利就会成为我们的胜利。他的胜利在胜利的果实是我们一起来跟他来得，他在做王，我们在跟他一同做王。他用口中的剑击杀列国，用铁杖管辖他们，踹神烈怒的九杖，表明我们跟他一起来收获胜利的果实，一起来审判整个世界。这个跟保罗说的一样的，岂不知你们要审判这个世界吗？对吧？所以得胜的基督在这里用了大量的象征性的语言在描述神的压倒性的胜利，压倒性的胜利。尽管撒旦很猖獗，对吧？哎，这个信息对当时的人来讲是不是个安慰？那当时撒旦很猖獗的，借着地兽，借着海兽，借着罗马帝国，很猖獗的在欺负基督徒。但约翰说，其实将来的得胜是一种压倒性的胜利，不是一种征战性的，说哎，大战三百回合之后胜了。因为他来的时候让整个世界都要战惊，让整个世界都要颤抖，连刺他的都要看见，众目都要看见，都要哀哭，对不对？ 都要对大山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吧，要躲避全能者的审判，对吧？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表明那个得胜的确据真实是确定好了的。哎，如果你大败大战翻百回合才得胜，就表明这个有点不保险呀，对不对？万一失败了，险胜，对吧？险胜啊，万一一招不胜满盘皆输怎么办？不是的，对吧？完全不需要这个，是直接胜利，他是审判的基督，他就要来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安慰，我们不是在跟随一位险胜的耶稣基督，不是在跟随一位好像要努力来胜的耶稣基督，而是跟随一位已经胜了的耶稣基督，甚至他们原本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对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四个名字和他对他六个描述具体一点哈。这四个名字很有意思了，其实这四个名字也算不上是名字，但是其实名字是在犹太文化当中，名字是什么？对，名字是意义，名字是在解释它，就是解释它的哈，名字是为了解释它。好，第一个名字十一节说它叫什么？称为诚信真实，它就叫诚信真实，因为它曾经被称为忠实的见证人，对不对？啊，十三节它的名字叫什么？神之道。对吧？他的名字就叫神之道，神的道。再次回到了第一章，对吧？因为第一章那里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写给你们，传给你们，对吧？他就叫神之道，他就是启示的中宝，借着他我们来知道真道，对吧？十六节他衣服大腿上写的什么？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也是他的名字，他就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没有权柄比他更高的，他统管万有，就是其实在解释他，对吧？解释他的身份。十二节说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有点，就对很多人来讲觉得有点搞笑，对吧？就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的名字，他就叫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的名字，对我们人间来讲觉得有点搞笑，但请注意一点都不搞笑，这个表达的是什么？OK， 怎么有点道德经的感觉？任何
名字不能
就是他完全表达某一个名字概括。
非常好，说的非常好。神的奥秘显明给我们的，我们就知道；没有显明给我们的，我们真不知道。即使在永恒当中，我们也得承认，因为神是无限的，我们是有限的，我们是受造者，他是创造者。千万不要把上帝当自己家的后花园，好像随时给人家展现一遍，给告诉你，好像你知道一草一木一花一树一样。不是的，神是拿来敬拜的，神是拿来敬拜的。可那神启示的真理是帮助我们更好的敬拜他，荣耀他。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启示的真理你是全部都，别说关于神的真理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一部分是启示了的， 有一部分是没启示的，没启示的肯定不知道，但是就连已经启示了的我们知道的也有限，就是保罗说的，对不对？就连已经启示的我们在今生知道的也有限，当然在将来就全知道了。那里的全知道指的是什么？指的是神已经启示了的就全知道了，对吧？这当然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是神已经启示的，我们会将来确实就知道了，对吧？好，就这四个名字啊。然后呢，除了这四个名字之外，你会发现它还有六个特征，就六个详细的描述它的形象的特征哈。第一个描述，眼睛如火焰，这个跟第一章那里第六节的描述很吻合，就表明他是遍察全地的嘛。然后呢，他有许多的冠冕，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哈。你有没有发现大黄龙戴冠冕，兽的头上戴冠冕，好像大淫妇头上有没有戴？ 有的吧？额上，衣服上，好像大淫妇那里没提到哈。但是无论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的龙也好，兽也好，君王也好，都把冠冕戴在自己的头上，对吧？但是其实真正有冠冕的就是他，真正佩戴冠冕的就是他，因为整个创造的次序就是他是唯一配得敬拜和荣耀的。什么叫堕落呢？就是把神的冠冕从头上抢下来戴在自己的头上，这个就叫堕落。当年亚当夏娃想如神一般，不就是本来该戴在神头上的冠冕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吗？这就叫悖逆嘛，这叫堕落嘛。所以他头上是有冠冕的，甚至在将来敬拜的时候有一个美好的场景是什么？你还记得第四章还是第五章说在宝座前的24长老每次呼喊哈利路亚敬拜的时候都要把头上冠冕拿下来放到宝座前，对吧？太好了，当年亚当这个偷偷窃取的冠冕终于拿下来了拿下来放到宝座前就归给神啊。你知道我们这头也有荣耀，是因为敬拜神的时候就分享神的荣耀，尊他为王的时候就与他一同作王。但你不敬拜神，不尊他为王的时候，你这个荣耀就是窃取的，你这个荣耀就是偷来的，对不对？所以24长老的真实的敬拜是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拿下来再归给神。将来每一位圣徒都有荣耀，都有冠冕，这个事也是真实的。但是敬拜神的时候把这些冠冕荣耀归给神啊，越归给神我们越得神所赐的那些的冠冕和荣耀。然后第13节当中提到说他身上穿了溅了血的衣服。很多解经家都在问说这个血是什么意思哈？对，就是谁的血，对吧？谁的血有一派认为说那就是他自己的血了，就是表明说他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个征战就是说为我们承受的。但是呢这一个解释呢有点说服力度有点差一点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这里啊对，如果你根据上下文的话，这里好像说的不是那位受苦的基督，而是好像说的是那一位得胜的基督。所以呢那一位得胜的基督他其实是大君王的身份领导的，不是以受苦的祭司的受苦的羔羊的身份领导的，对吧？对，所以呢很多解经家就认为说呢这里可能就是指的仇敌的血，地下仇敌嘛，仇敌的血就溅在了他的身上。这个解经根据文本本身的上下文来讲呢，可能是更符合文本本身的上下文的。你说十字架上自己的血呢，是可能或多或少有点浅抢，对吧？是有点那个浅抢的感觉的。为什么说穿着带血的衣服呢？因为接下来的一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击杀列国嘛。接下来一节经文就说这个事儿，说他用铁杖管辖列国嘛。这个形象出自哪里呢？出自旧约诗篇，弥赛亚王的诗篇，对不对？旧约弥赛亚王的诗篇第几篇？
第二篇，
对吧？他要来打击列国，坐在天上的神必发笑，嗤笑他们，对吧？列国、臣宰、君王都一起起来反叛神，但是天上的神要发笑，要击打他们，要审判他们，对吧？然后呢说他脚踏出去就有震怒，如踹这个葡萄的那个脚一样，就是踹酒榨一样。踹酒榨这个是在古代当中酿造葡萄酒的一个工艺哈，好像现在葡萄酒也有这个工艺，还是这个工艺，对不对？就是用酒踹那个葡萄呀，踹了之后就让它发酵，然后就酿出葡萄酒来所以呢经文也说他愤神公义愤怒的杯，对吧？都是指的这个这些都是非常强大的画面哈。所以呢这么强大的审判的君王的画面，从这些后来的经文猜测呢，我们认为说这个血应该是仇敌的血如果你不同意可以解经论文就单解这一点找依据，找整本圣经的依据，找启示录的依据，或者找怎么样的依据 来解出来，只要能说服我们就很好，好吧，这也是写解经论文的一种方式啊，不，对，就是不一定说是解十节，你就解一节，但解这一节呢，你要已经解经，你要用圣经神学的方式解经，你要用历史文法的方式解经，来把这个得出的结论，只要能够足够的说服我们就非常好。好，给大家思路了哈。对，
两派都行。
你当然要两派全部呈现，你不仅是两派，人家可能解经书历史历代有五派，你先把历史历代这五派给呈现出来，你要告诉你我们你赞同哪一派，或者你五派都不赞同，你认为有第六派，你知道吧，然后你就把这个结论，只要你的结论够有说服力就一定可以的，你要用历史文法上下文，要用圣经神学，要用这个原文分析，你要用很多的东西来解释它，最终得出的解经结论说，哎，这个血，就是仇敌的血，或者说这个血是谁的血，OK， 能说服我们就行。好，这种解经思路应该是比较好的吧？罗列历史上的五派，你反对他，你也得找反对的依据哈，你赞同他，你也得找赞同的依据。好，不说多了哈，我们再来继续往下看。这整个的画面，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到底在讲什么？这么血腥的画面到底在讲什么？
看你讲三个了，下面的还
什么？
这一段的特征，你刚才提到有六个，然后眼睛戴冠冕，还有穿血血衣服，然后接下来的。
OK， 口中的利剑我一句带过了，就踹酒炸一句带过了。OK， 哦，当然还有众军跟随他，对吧？有众军跟随他，就表明他是那一位得胜的元帅嘛。他是那一位得胜的元帅，有众军来跟随他。好，这段经文到底在讲什么？我认为很刺激，也很得安慰。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主耶稣要来为自己的百姓复仇，主耶稣要来为自己的百姓复仇。为什么这样说？请注意哦，十九章还是在十七章十八章的大背景之下来描述的，对不对？十七章十八章到底在讲什么？世界的邪恶呀，世界的骄奢淫逸啊，世界的糟糕，世界对教会的那个不礼貌不友好呀，还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不对？那么既然在十七章十八章的大背景之下，主耶稣来回应这个世界的方式，要为自己的百姓复仇，审判这个世界。请注意，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觉得有点不属灵，对吧？我读另外一段经文你就觉得很属灵了，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六到八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家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哎，保罗说出来就有点比较属灵了，对吧？就我们说出来不属灵，保罗说出来就属灵了。这是真是这样的哈，神是一位复仇的神，请注意，神是一位报应的神，神要报应谁呢？加患难给我们的世界。世界不是在逼迫教会吗？各位，世界逼迫教会这是一件大事，这是公然的向主来宣战，这个邪恶淫乱的世界敢向主来宣战，这是一场属灵征战的最前沿，就是逼迫教会嘛。你还能找到比属灵征战更大更剧烈的吗？我告诉你，世界逼迫教会是最激烈的属灵征战。你说个人也有属灵征战，当然是的，个人的脾气性格，个人的言语，个人的人际关系，这都有背后有属灵征战，但是那个是个别性的呀。但是当世界统一性的用邪恶政策，或用邪恶的手法，或者用刀剑来逼迫主的教会的时候，这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征战。 撒旦邪恶的国度要来攻击上帝，上帝的国，上帝的名，上帝的教会。这是属灵征战的最前沿啊，这是属灵征战最强烈的点。好，回到一个，多说一句，今天很多人不把政教关系当做属灵征战，对不对？今天很多人不把政教关系当属灵征战，但我们受儒家文化影响，我们会把什么当属灵征战呢？哎呀，今天不小心恨人了，啊，今天不小心发脾气了，哎呀，今天不小心这个、心里有一个不好的想法了，我说哎呀，属灵征战，
贪嗔痴慢，
啊，贪嗔痴慢，反正就是这些。我们觉得这些属灵征战，是的，我们得承认这些确实是属灵征战，撒旦要引诱我们，世界要诱惑我们啊，我们自己的肉体也要来抵挡神的道，不顺服神，这真是属灵征战，没问题，个人性的。你不要忘了国度间的属灵征战，世界逼迫教会是属灵征战的最前沿，是属灵征战的巨大的属灵征战。那我们觉得那个就不太像属灵征战了，对吧？你觉得这个就 OK 了，就不管他了？不是的，所以你必须把政教关系当做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时候，你才能够把它放得平衡的一点去看它，我们该如何回应它。所以不回应也是一种回应，不回应就是被他打趴了嘛，就不回应了嘛，反正就啊，逃避也是一种回应，或者听从他也是一种回应，就是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我们失败了，随从了撒旦，随从了邪恶，随从了世界，随从了自己的肉体，你说这是不是属灵征战就失败了？当然就失败了呀，啊，所以你会发现，王牧把这个政教关系当成一种属灵征战来打，这个是很符合启示录的神学的，是很符合整本圣经的神学的，啊，只可惜呢，我们以为很多人以为是血气之勇。是的，好，最后我为你们来读17-21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与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征战。那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骑士迷惑兽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其余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箭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OK， 这段经文读起来很血腥，对吧？啊，但我们要记住，还是回到十九章的整个基调，启示录是写给在患难中失去自己生命的人，随时失去自己生命，随时失去了自己的弟兄姊妹，失去了自己家人的那群人的。当他们随时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失去了自己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想不想神来审判这个邪恶的世界？太想了。就好像殉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第六章，对吧？主啊，你不为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你如果受这样的逼迫、毁谤、羞辱和艰难，你最盼望的就是主的再来。人啊，在富足平安稳妥当中是不太盼望主再来的，在逼迫当中、患难当中是很盼望主再来的。我们没这么大的盼望，表明我们或多或少的陷入世俗当中，陷入贪爱今生当中，陷入成功神学当中，陷入这个今生的这个肉体的享受当中，或多或少。但是在大逼迫、大患难当中的人，都是盼望主明天就来，现在就来，真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知道，通常在极大的逼迫、极大的黑暗当中，人的末世论是比较健康的。在极大的富足和成功当中，人的末世论是很不健康的。远超弟兄讲到的吧，富足当中就容易忘记神，这就是这样的。所以相对来讲，初代教会的末世论是比今天的末世论更健康的，东方教会的末世论相对来讲是比西方教会的末世论更健康的，真的是这样的。西方教会的末世论，就西方教会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他们会把教会当 partner， 真的是俱乐部 party， 中产阶级的这个侍妾生活的一种表达。当然我不是一篮子把所有人都打死哈，就是等于是那个是普遍性的诱惑，大多数的诱惑是那个，对吧？那这段经文这里的描述告诉我们，主耶稣必要为他的子民复仇，主耶稣要报应那些人。两幅画面，十七十八节是一幅画面，十九二十一节是另外一幅画面，其实都是同一件事。首先飞鸟来说父神的大筵席，哎，这个大筵席是什么？吃君王将军的肉，壮士马和骑马的肉，为奴的、自主的、大小人民的肉，这个是什么意思？对，就是不是饿殍遍地，就是死尸遍地的一个场景。在古代哈，就今天可能我们没看到的场景，我们不太理解这个场景哈。在古代，冷兵器时代都是这样的场景，每一场大战发生之后，就是鸟去吃尸体的肉，是很普。对对对，就是这样的。那个鹰，那个其实是一种秃鹫、乌鸦那种能吃腐肉的、吃腐尸的，鸟是很多的。这里描述的其实是神的审判，这只不过他说从侧面把这个事儿给描述出来了，对吧？啊，神的审判，神的击杀，从侧面用鸟吃肉来表达出来了。然后十九到二十一节呢，是从直白的方式，就不是从侧面了，直白的说，说什么呢？哎，他们都聚集，对吧？兽、君王、众军。都聚集，聚集怎么办呢？跟神和神的百姓征战。哎，这个很有意思哈。当他们跟神和神的百姓征战的时候，按我们的想法，如果你写小说的话，你会得描述一下，打得天昏地暗，打了三天三夜，打得这个多么这个精彩的画面，你出一招，我出一拳，怎么弄？我们都是这样想的吧。然后十九节说征战，然后二十节说兽被擒拿。对，这个假先知同兽一起被擒拿，然后他们两个活活的被扔在烧着的火狐里。你明白这个意思吗？然后就二十一节就口中的箭击杀飞鸟，吃饱他们的肉。所以这里并没有描述战争的场景多么激烈，没有描述多么浴血奋战的场景，而是撒旦连战斗都没战斗就直接被擒拿了。哎，擒拿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个擒拿是一个很好的用词呀，毫无反手之力，直接制服啊。所以他不是用的战斗的格斗的术语，他用的是好像警察面对小偷的一个术语，正义之士、侠客面对那个小丑的那个术语，擒拿。直接擒拿，擒拿了之后直接活活的扔到火狐里。什么叫活活的扔到火狐里？毫无反手之力的意思，对吧？毫无反手之力，直接被活活的扔到了烧着的硫磺火狐里，被擒拿，被扔到火狐里。然后这个世界，所以你会发现他没有描述战争的浴血奋战的场景，他表明这是一个单方面的、单纯的、完全的胜利，就单方面的不需要打的完全的胜利，没有征战，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对手。 请注意哈，他不是耶稣基督的对手哈，他只是耶稣基督要去踹的那个酒炸，他只是耶稣基督要去收割的啊。你千万不要以为撒旦龙兽是耶稣基督的对手，当然他们是耶稣基督的仇敌，是的，是仇敌，但是没资格做对手，只是单纯要去被踹的那个对象，单纯要去被审判的对象，单纯要去被毁灭的那个对象，对吧？所以战争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对吧？哦，为什么？很简单哈，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得胜了，就在十字架的时候就已经得胜了。当然他那一次是靠着自己的死和复活得胜了撒旦罪恶和死亡的权势，对吧？那么这一次他再来的时候就把那个胜利的果实完全带给我们。帖后人家后书第二章第八节正是这样描述的，说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气就灭绝他，荣光废掉他。换句话说，说的直白一点，吹口气你就没了，你就灭亡了，你看一眼你就灰飞烟灭了，荣光嘛，你看一眼他的荣光，你看一眼就灰飞烟灭了，吹口气你就走了。但这个是一个形象化的描述了，但是这个形象化的描述其实也不是夸张，它只是在描述耶稣基督全能的事实，完全的有权柄，完全的审判了他的仇敌。好，再回到这里，十七章、十八章、十九章，十九章以这样的结束，是不是非常的安慰我们？更安慰当时正在受逼迫的，正在大淫妇的淫威之下，在大巴比伦的受苦之下的众圣徒。所以我会说十九章来很典型的有力的回应了十七章和十八章，这同样也是我们的安慰。好，这就是十九章的后半段的内容。